各位听众，美国与东盟国家峰会5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本次峰会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之前举行，不仅展示了美国对东盟的长期承诺，为促进双边的贸易和区域安全合作清除障碍，也凸显了拜登政府重返亚洲的战略和决心。两天的会议议程围绕诸多话题展开，但核心议题依旧避不开中国。拜登上任以来，致力于与更多国家结盟，组建统一战线，以应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美国目前的种种努力，能否助其在短时期内恢复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真正达到与中国抗衡的目的？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本次会议及相关的话题阐述一下他的看法。夏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乌克兰战火丝毫没有减弱的背景下，美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一次特别峰会，拜登主张的重返亚洲战略会否因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而愈显复杂？
是，乌克兰战争当然是干扰了美国的重返亚洲的战略，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基本上是把亚太了，尤其是以中国了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注对象。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突然爆发，使得俄国了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了，尤其是俄国跟中国了又有结盟的这么一个态势了，当然使得拜登总统的这个亚洲政策确实变得比较复杂了。拜登总统这次召开的美国与东盟的峰会了，他也说得很清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于美国政府了必须得要强调重返亚洲的战略呢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他战略中心呢并没有说要回到俄国或者回到欧洲，所以他这点呢是要强化。而且呢，如果你注意一下拜登总统了，他在关于这么一个高峰会议了，美国政府发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其中就讲到东盟了是美国未来的战略中呢一个占有中心地位的。所以呢，从去年的美国副总统访问东亚地区和亚太地区，到去年十月份美国这些国家呢举行了网上的高峰会议，到今年呢举行见面的高峰会议，而且是在美国呢美国总统应该说是比较高调的层次上呢举行大型机会的第一次。所以拜登在宴会上也说到，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大一个宴会了，来那个欢迎多国的首脑。所以美国呢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视，而且这个重视你可以看到它那边有几个核心内容，对东盟国家来说针对性很强。同时另一方面呢，因为整个东盟跟中国关系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也很紧也很近，所以呢尽管美国跟东盟的高峰会议这里边呢没有中国出席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次高峰会议呢当然很多了也都是围绕着中国了在进行展开的。美国跟东盟的合作围绕的一个是怎么样使得美国在东盟的战略政策呢得到加强，也就是要加强经济，加强经济投资，使得东盟国家呢获得更多的经济利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呢受到一定的遏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可以看到美国它的强势是在海洋，通过海洋的各种援助安全，包括各种技术的一些援助呢，还有美国退役的这些舰船呢送给这些国家呢，这些当然是针对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这些扩张的。另外美国提出的一种帮助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战略态势呢非常强调环保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国呢在外面投资呢尤其是在环保生态上面呢重视不够了，当然是有针对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文化交流项目，面对中国的所谓的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了，美国也非常着重强调对东盟国家不仅要加强他们留学生，增加他们的签证，而且还要建立他们的未来的领导的各种培训项目。这个培训项目呢从现在呢大概是30来人呢未来呢要扩张到每年呢是几百人往900人走，这种投入呢是非常大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要加强疫情的防控和援助，因为毕竟美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这边要发展它的影响，必须在这抗疫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加强它的援助。美国呢已经进行了各种的疫苗的提供援助，也提供了经费的援助，现在还在增加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加强东盟的战略地位， 以经济、以援助、以疫情多方面呢，还有软实力的这种扩张呢，来配合。
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拜登准备推出一个全面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一个重大贸易和经济举措。此项计划能否成功，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抗衡中国？
是，首先呢，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下面呢，退出了印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现在人们就在问，拜登总统是不是应该回到这个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里面去？因为毕竟呢，美国退出以后呢，日本呢还在坚守，所以日本呢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呢转换成呢所谓的 CPTPP 了，就是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了。所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美国呢是不是更好的是应该是返回？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也折射出了美国目前的一些处境，也就是说拜登总统呢在国内呢现在目前来看，遇到的经济问题也比较多，各种疫情的压力了，经济的通货膨胀了，所以呢，如果拜登呢，他要把川普总统的一些政策去否定的话呢，他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尤其是外交。所以我认为，作为拜登总统来说，他现在如果是直接的回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里边去，就也等于是直接的跟特朗普的退出了直接去作对，而特朗普总统当时退出这个协议了，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美国国内的支持度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一个战略考虑，拜登总统呢不会马上再回到协议，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全面的印太框架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当然是配合他的印太战略计划的，所以我想呢，从长远来看，这种全面的印太框架跟印太战略的配合，同时呢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融合了，都是有可能。这就要看未来呢，美国的拜登总统呢，能不能引领了美国了走到一个更繁荣的方向了。如果拜登总统在中期选举或者在两年以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呢，如果出现这些挫折的话呢，当然这些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计划呢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的也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的变化了，多大的程度上拜登总统他的政策具有权威性，具有稳定性。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讨论这个印太全面经济框架的时候了，也是希望了国会了能够卷入，国会卷入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呢，就让它更具有稳定性，这是它成功的一些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它的做法，全面的印太经济战略框架本身就是配合印太战略的，而印太战略它的根本的目标呢，其实是针对中国了，在东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还有在中印边界地区了，中国的许多的比较有点战狼外交性质的这种对外的一些作为了。那所以我认为当印太战略能够建立了，其实美国已经完成了他对中国了其实也是一种遏制了，你可以看到一个海洋的包围圈呢，其实把中国了已经给包围起来了。那么所以他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抗衡中国，这个印太战略呢当然需要有经济的支撑，有这些当地的伙伴国家了能够得到经济的利好。所以我认为如果印太经济框架能够推出的话了，其实是在具体的细化和加强印太战略，当然是在帮助美国政府了，用它的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这些框架了来抗衡中国。
美国总统将在五月下旬到访首尔和东京，并出席四方安全机制会议。您如何看待拜登本次亚洲行？
是我们看到，首先韩国的新总统了刚当选了，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了，他是比较强硬的，就是说对中国呢是比较强硬的，而他另一方面呢对日本呢又是比较友善的。所以呢他的一个重要的施政方针呢，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他就讲到要跟日本改善关系，要跟中国呢还有北朝鲜呢要有强硬的政策不妥协，同时呢要加强跟美国的防务，包括在萨德计划上呢不仅要把现在的萨德安装了这些落实，而且还会试图进口新的一套萨德这设备等等。这种举措的话，当然对拜登总统来说配合他的印太战略呢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也提供了一个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呢改善的一个契机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呢也有一个新总理上台，日本的新总理岸田文雄呢其实呢对美国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的好，而且他本身在美国呢也生活了好多年，所以日韩的关系目前那个契机了，拜登总统呢一定是会力求了促成这两国关系了不断的改善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任的日韩的关系了 是有些问题，一直比较冷淡。如果拜登总统能够借用日韩有两位新的行政首脑出来了，能够加强跟他们的关系，能够协调他们的关系了，恐怕这是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另外当然我们看到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印度、日本跟澳大利亚，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次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战争呢，引发了印度了要必须做个选择，而印度在这次整个选择过程中呢，其实是一种骑墙，当然印度也长期有所谓的不结盟的战略，那所以印度这次呢，基本上没有谴责俄国，而且呢也没有加入到美国呢对俄国实行的各种禁运，相反呢这些制裁措施呢，其实印度呢趁机呢占了一些便宜，也就是俄国的油啊和天然气这些价格呢非常便宜了，我看了一下报道说大概是以低于国际市场起码$30一桶的油的这个价格了，其实印度呢在进行大量的收购，所以当然我认为作为拜登总统呢，他是有必要在亚洲了协调他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如何一方面给印度了一些独立性，但是另一方面呢也会给印度了施加某一种压力了，要给他一种选择，就是说你要权衡一下你跟俄国靠近了会付出的代价，因为毕竟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相信这次四国安全机制会议了恐怕也是要协调在乌克兰战争这种条件下了怎么样让印度了能够跟美国了外交政策了保持一致，但是我认为印度呢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呢，我觉得应该吸收，因为长期来他搞的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呢其实给他吃亏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62年，因为他所谓的不结盟，不跟苏联结盟也不跟美国结盟，当他被中国打的时候了，其实都没有铁杆兄弟了来马上帮忙，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战争一打了以后，印度的总理尼赫鲁一年以后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对印度来说有时候呢骑墙了恐怕给他带来的国家安全了威胁了恐怕会更大。
拜登政府执政已经进入第二年中，您如何评估拜登总体对亚洲的政策和战略？
是你看到我们已经谈到了拜登的总统确实非常繁忙了，在亚太地区了构建各种他的战略上的经济上的和多边关系的这种构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他有一个网络式的这么一个多层的这个网络了，逐渐的相互的有交错的有重叠的，当然的推动亚洲地区的整个合作，当然这个合作呢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呢也是由中国的恶性的一个崛起了，因为中国恶性崛起是要挑战现存的这个国际体系，而且是要挑战自由和法治的这么一种国际体系了，对于拜登总统来说我们刚才讨论所有的问题都反映出他的这个亚洲政策的一个总体的部署，拜登总统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现在呢已经两年基本上已经显示出来，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亚洲这边的这个地区的国家呢非常的不平衡，不是像欧洲呢国家呢是那么同质的，在亚洲有点异质性，那么这个异质呢就使得有共产党国家有非共产党国家，有高度的发达国家有高度的不发达国家，有了跟美国呢传统上是敌人的国家包括像越南，那么有传统上呢跟美国呢一直是盟友的国家或者是甚至他的殖民地像菲律宾，所以我认为拜登总统呢或者美国整个对亚洲政策就很难出现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这么一个规范，这次在东盟高峰会上了越南总理范明正呢他就闹了一个就是小笑话了，他们在等待给国务卿布林肯呢见面会谈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讲话随便的非正式的讲了，但是呢那个现场就把录下来了，越南总理了范明正他就在讲说好像我们呢谁也不怕，美国也不要以为把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呢也不怕你，另外呢好像就是拜登总统了我们也可以将他一狙啊等等呢，越南呢当然是有他的各种打算的，同样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呢对洪森柬埔寨的就是他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了，对他呢有意的在给他就是这种比较高的这个对待了，而洪森呢在柬埔寨呢其实在有点回潮这个专制的政治了，所以我相信面临着缅甸的军政权，在泰国呢泰国是美国的一个强烈的支持者，也有军政权的问题军事政变，那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呢他必须得对亚洲国家要有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细化的政策，不可能呢那个一刀切，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这里边呢我认为美国呢必须意识到就是亚洲这些国家它跟苏联的这个铁幕国家不一样， 他们呢更多的是一种逐木国家，这个逐木国家的这种灵活和他的这种就是坚韧啊，那么是美国呢必须要学会打交道的。这里边就是让我想起1958年呢，美国两位记者写了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那么就专门那个总结美国呢对亚洲文化的不理解，而且美国人的这种狂妄了，使得在亚洲政策失败的。那我认为今天呢，美国呢对亚洲呢多大的程度上理解，多大的程度上能克服狂妄？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副总统呢 ，Kamala Harris 呢，他也是第一位美国副总统呢有亚裔血统的。那么我相信呢，就说美国呢也会在刻意的呢改善呢他对亚洲的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美国现在对亚洲政策呢，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的人员之间呢配备了，好像还是缺少理解和知道亚洲的人。尤其更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美国呢，在他的对欧洲呢、对德国呢各种的战略过程中呢，包括对俄国呢各种战略过程中，他都会着意的吸纳一些在这些国家呢成长、懂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或者他们的心理那个心态的人。但是你会发现呢，美国的东亚政策了或者亚洲政策了，他的整个决策圈呢，基本上呢看不到了，就是在亚洲呢长期生活或者是有亚洲背景的人呢，能够给美国呢出谋划策。我认为这点恐怕那是美国显出的某一种狂妄。因为我认为，就像我从中国来，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现在还长了。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正的要理解亚洲国家了，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了，恐怕你没有一个对这个社会文化和语言有深刻了解的这一批人的话了。就像越南总理，他之所以可以随意的在那儿讲笑话，他就是有一种认定，就是说你们根本就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那所以这点呢，我认为恐怕是美国对亚洲政策需要改进的地方。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